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股市狂欢落幕，世界看衰中国经济。从毛泽东卫士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话题。中国股市一个星期以来跌宕起伏，引发亚太乃至全球股市的恐慌和震荡。从早前的疯狂飙升、股民狂欢，到今天的颠簸动荡、前途不明，是什么造成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股市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实力，甚至出现后中国时代之说，是危言耸听还是一叶知秋？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中国经济与股市专家、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独立经济学家、前上海中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济师陈罗崩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陈志武先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今年6月中旬以前中国的股市涨了100%多，那么在那之后呢，股价大跌，已经跌了，现在到现在看来是40%到50%。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急剧的转折？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首先中国股市从去年到今年那个6月中旬涨那么多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因为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他们去鼓动了那么多老百姓去盲目的去买股票，结果呢这个通过这些鼓动啊，再加上配资的这些支持呢，使得股市脱离基本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那个是这一次股市的那些危机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大的前提。但是在经济的基本面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中国很明显的感受到、看到经历到的这些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从2012年以后、2013年、2014年到今年2015年，总体上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呢和政府官员去应对这个挑战、那个危机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所以一个是股市的盲目往上那个炒作往上冲另一方面呢，那个经济的基本面挑战越来越多跟那个原来比呢越来越差，所以这种反差之下就造成了这个六月下旬呢开始，一直到七月中，甚至到最近呢，那个中国的股市是不断的往下探底当然这个
好，我听
等你说，对。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谈谈中国经济大面的问题。不过先回到股市，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从上一波股市震荡，比如说七月份，中国的政府大力的出手救市，暂时拖住了股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波下挫，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手笔的出台这个托市的措施。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改变这个托市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田晶女士？
好的，其实就是自六月中旬以来，那个本轮市场的调整呢，首先还是源于前期部分资产的这个极端化的泡沫，在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回调之后呢，那么各类形式的这个配资杠杆又触发了一种集体的恐慌，那最终演变成一种流动性的危机。那上次也就是七月初的时候，政府就是出手，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它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拉指数的这个办法，买中石化、中石油，到最后就是买银行股，那么最后就是说给在跌停板上的这个中小股票呢就提供流动性，它也是慢慢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呢，七月份的这次调，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一周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政府是学聪明了，它只是提供一种流动性，而不是去拉指数， 更不是去买一些不值得投机的这些不值得投资的一些垃圾股。
嗯，
我觉得是一个变化的，是在政府的这个托市的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好，我们再听听上海的陈乐波先生的看法。我想对于这个上证指数应该在一个什么合理的区间，外界有一些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就是如果政府不出手，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个股市的话，那么您觉得比如说上证指数应该是在比如说哪个区间才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波动的最大的可能还是3000点到5000点之间波动吧，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好的，那么在我想很多外界的分析好像跟这个数字有一些差别。那么还外界我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比如说2000点到3000点才是，甚至还更低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当然，要分析股市哪个是比较合理，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每次股市下跌的时候呢，中国都有不少的股民呢呼吁政府要救市。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正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的政策手段可以用，包括比如说加大发行货币啦、降息啦、财政刺激、减税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啊，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有多重要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重要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 A 股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台边戏，而不是主台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尽管股市从6月。中旬一直到现在，这个颠簸上下，这个折腾的来回啊好多次，但是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的这个银行体系啊，银行间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还是非常的稳定啊，非常健康的。所以从政府决策层的角度来讲，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只要中国的银行体系啊没有面对这个实际的挑战，不没有这个进入危机的这个概率的话啊，那么股市上涨下跌啊不管多少啊，只是一些不是那么举足轻重的这些动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几千万股民啊，这个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因为尤其是那些通过配资啊哈加大杠杆啊，本来就不应该买那么多股票的这些股民啊，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肯定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呢，会呼吁政府来救市啊，做这样那样的事儿啊。当然这因为这一点呢，在7月12号前后明显的看到，确确实实决策层在这些压力之下呢，大刀阔斧的进入来救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做法是错误的，不能够因为那个少数的人自己去出于这个贪心啊，去加大杠杆啊，通过配资做了那么多的不该做的啊，这些买股票和投资的这个行为，他们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要承担那个后果的，不能够一赔钱了就指望政府来救他们。所以7月12号前后的，不管怎么样，在当时很多的这些股民，也包括很多的专家的这个呼吁之下呢，这个政府呢莫名其妙的真的出来了救市了。那只不过到了最近呢，他们发现哦，你要去救指数啊，要去救这个抬高股票价格，到最后的话，这个牺牲掉，拿掉这个10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啊，去把老百姓啊，把13亿多中国公民老百姓的利益啊拿来做牺牲，就为了救那几千万个人的这个利益啊哈，到最后的话发现这个还不值得，因为救了以后，那个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啊哈，未必就稳定了多少啊。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最近的一个多星期的，他们干脆就决定就不怎么救了啊，至少不像原来的样子就救了。
对，确实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救市呼吁哈，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呢认为，政府托市呢行为呢是用短期方式来掩盖长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目前的机会呢来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在面对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面对股市的动荡，投资人的焦虑，那么是不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好时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来进一步这个深化这个金融改革了。当然就是也离不开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个人感觉就是等比如说股市的这个环境稍微的稳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刀阔斧的去进行这个深化这个改革。比如说最近人民币的这个改革，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吧。我们觉得就是这人民币脱离美元的其实是一次主动的一个调整。那么这次的调整其实也是决策者他主动发起的，那选择就是在全球看空中国的背景下呢，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也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种信心，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说并不担心形成这个趋势性贬值的这个一致预期吧。那么其他的就类似的一些改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是证监会啊，它也是在逐步的在推进的，并比如说是那个注册制啊，到年底推出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在稳步推进的。
好的，陈罗波先生，刚才田景女士谈到就是在中国保持这个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哈。那么我们知道经济波动在任何市场化国家都是正常的，不过呢中国政府好像是一般说来很担心出现波动，一波动呢就希望控制住，要就像股市救市一样要捂着，最好是控制住。但从长期来看，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是不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期待？那么经济波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来说是在哪里？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的一定意义上的衰退，它低增长对经济的正常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你比方讲我们朱镕基总理当政的时候，有一段时候经济发展非常低迷，当年那段时间呢，这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雇佣的员工大概是1亿1000万，结果最多的时候有4000万人下岗。它这种波动呢，就等于把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全部打散，资源能够重新进行配置，也差不多就在朱镕基总理担任总理的那段时间，中国加入了 WTO。 那么在这个加入 WTO 以后，这些资源就跟海外的需求，就跟中国经济的这个重化工发展的高峰期的到来配合了起来，所以说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高速成长。所以这都是一种这个经济波动带来的优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看股市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对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那么只要它有利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股市就是比较好，短期的波动其实不太看重。
好，再听听陈志武先生的意见。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股市对于中国的经济大面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这次但是股市的这个不稳呢，确实导致很多世界上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那么他们认为股市不稳其实还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那么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少，比如说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那么您最近也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疲软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如果您为中国的经济开药方的话，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说到那个股市那个上涨下跌甚至于跌很多哈，对中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世界经济来说，这真的是不足轻重的事儿，不值得那么去觉得这个天要塌下来了。但是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那才是真正的大家应该担心的啊。就是我以前也谈到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可以说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一个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原来这个投资是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啊总是超过一半啊。那么对于中国经济这么重要的这个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这个很多的工业这个铁公鸡项目哈，到最近的两三年，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再往上增加很多了因为即使像今年和去年中国的那个投资啊占 GDP 的比重还是在45%左右世界上没哪个国家这个投进去这么多的这个资本去在基础设施啊很多工业项目这方面尽管呢 这个最近这些年，不管是一些正式的学术研究，还是从那个投行的这些分析师这些数据里面都能够看出来，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去追加投资，但是投资的那个回报啊是越来越差。到现在的话，很多的投资项目能够有这个大于零的，有正的回报就非常不错了。因为最近呢，不管是去大连，还是去大庆，还是去南京、去湖南、上海、成都这些不同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鬼城啊，然后一些那个啊那些 shopping mall 这个等等，这里面没有人的。所以这些投资到最后的话都会变成那个呆坏账，所以这个是对于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啊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投资呢都是靠那个政府这个财政尤其是靠那个银行不断提供贷款来做出来的。那么这些挑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最终呢，不管股市往上涨多少还是往下跌多少，那个中国经济最后可能会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危机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决策层啊都非常担心的。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国股市怎么样的一点都不太在乎的，因为中国的股市通过那个 QF 啊等等那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让那个境外的投资者基本上没办法参与这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 A 股的市场到底往下跌多少，对于境外的那些投资者和决策层的人来说没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经济接得下来是不是能够从那个挑战中走出来。是不是会最后的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者是进入这个经济危机啊？哈，这才是
好的
全球的这些人呢关心的这个重点。
我想听听陈乐波先生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经济呢，我们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好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期。一般的传统的工业重化工或者说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呢已经放缓了，投资的边际效益啊投资效率啊就都在下降，而一些新兴的工业特别是围绕着互联网，不管是反映在商业上面还是反映在金融服务上还是反映在制造业上都非常非常活跃。那么这些新兴的产业呢，我们关注股市啊，也就是这些新兴产业非常需要股市市场这样的方法，资本市场这样的方法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比方说前几年啊，中国的股市不景气，所以说中国的 IPO 啊，就是企业新的上市吧，这个新上市的企业就停了三年，先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当这个堰塞湖放开的时候，股市一旦活跃起来，创业投资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潮流。我们经常被卷在这个潮流里面，感到啊，这个它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让中国的经济领先于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所以说这一次当股市下跌 IPO 又暂停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中央救市的时候，在这一个政策上 IPO 政策上面一定要重新考虑，一定要给股市资本市场留一个空间，让它去支持那些非常兴旺的新兴的有活力的那些新兴产业。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这个中央的政策要重新考虑的。
好，再听听田金女士的看法。
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那个那么其实调研的上市公司呢是比较多的。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改革进程呢还是处于一个就持续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次来看，就是宏观经济尽管在上半年存在不达预期的这个状况，但我们从微观调查中还是能够看到，经过过去五年来的这个调整吧，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在处于一个向好的轨道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举个例来说吧，其实就是说悲观的论调产生的环境呢，可能是在于就是说过去很多的企业呢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下处于一个亏损被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很多企业呢它是选择割肉离场， 那么离场的信息它就会给人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更接近这个底部了。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吧，在经历了过去这个几年的需求不振，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大宗商品的下跌呀，那个它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就下降了很多，同时呢就它的用工成本的上涨的压力呢也缓解了不少，其实经营的绩效呢还是处于一个触底趋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拉远一点哈，从中国拉到世界。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下滑，人民币贬值，再加上不被看好的经济数据呢，让很多经济学家刚才我们提到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不过呢，我们知道从唱衰中国经济的这个调子呢，实际上从2001年张家敦的这个中国即将崩溃就已经开始呢，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那么我想问，现在西方媒体有很多这个不看好中国的声音，那么里面甚至出现这个所谓后中国时代之说哈，也就是说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模式呢已经出现疲态，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呢也会渐渐的消退。最后我想请陈志武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当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这个比较大比较高啊哈，这个我觉得不管中国经济短期或者是未来几年是不是进入衰退啊哈，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来因为人口是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人均收入啊哪怕不是最高的，甚至于不是太高啊，但是加上那个一个人均收入啊乘上13亿多人，那个经济体总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不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什么事啊，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呢都只会越来越重要啊，不会去衰退的啊，不会下降的。而之所以大家觉得那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作为那个龙头的那个火车头的那个作用了哈，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会要下降一些，这个我觉得不太奇怪。因为中国过去30几年啊，特别是过去这个7、8年，为世界经济的这个增长呢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作用。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增长，特别是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得更严重了以后啊，未来几年需要一些修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那个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还是谁说什么，这些啊这本身没什么关系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任何人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前景有一些担忧啊，怎么样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要一些调整，然后大家都要接收这个更低速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新常态啊哈，这个都应该以非常积极这个正常心态去看待，而不是说谁说一个啊这个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要看衰了，可能会进入衰退了在那种，然后马上就把它打入冷宫，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敌人，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这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更相信的，就是唱衰的人实际上是对中国更有帮助的人。因为你要是觉得中国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增长可以永久的持续的未来100年1000年都可以进行下去，那好，别人给你指出来一些问题，这些尤其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并同时讲出来啊怎么样做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这些人的意见啊这些看法才是真正的更有帮助的。
好的，好，有关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精彩的讨论，他们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上海独立经济学家陈乐波先生。谢谢各位的参与。稍后呢，我们要从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命运沉浮，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不过首先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个，今年呢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美国之音VOA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您关注，我们来看看